三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心中那座小火山，心中那座小火山。好，那今天呢连接的主要经文是箴言22:24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往来。那呢今天谈到了我们心中的那座小火山，在这个充斥着紧张、冲突和不满情绪的现代社会中，每一个人内心似乎都有一座小火山，随时可能都要喷发。那这一股愤怒的情绪常常以各种不同方式表示出来，包括生气、暴怒。哦，那箴言告诉我们什么？好生气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人不可与他来往，恐怕你笑话他的行为。所以这个怒气指的是什么？是用鼻孔气息，用鼻孔气息啊。你看用平，你看一下那个图画，用鼻孔气息来表达情绪的怒气跟愤慨，那个鼻子出都会出气啊，你看这个叫怒气。当人的内心与情绪升高，会使人产生情绪上的激动、愤怒或暴怒的反应。那怒气呢？怒气是什么？哎，这里就讲得很文绉绉啊。怒气是吹熄心灵明灯的狂风。哎，我再讲一次。怒气是吹熄心灵明灯的狂风，是融化智慧白雪的烈日，是融化智慧白雪的烈日，叫你呢失去理智，最终怎么样？毁了自己。所以要控制自己的怒气，让自己的怒气经过建设性的处理。我们都知道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你和什么人在一起就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这是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力。若是与益友结交，就会受到良好影响而得到益处，反之就会遭受亏损，因为受他行为的影响。脾气暴躁人往往是因情绪不稳定，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所以急起来就怎么样，横眉瞪眼、啊、和这样的人为伍，很容易被卷到是非之中。所以呢，有一位总统啊，他的自我要求，哦，美国总统杜鲁门生前有个规定，任何在他愤怒下所写的信件，必须先在他办公桌静置24小时才可以寄出，因为他是个总统嘛，他所发布的信息都是非常重要，都是生死关键的。但是他怕他的情绪呢影响了整局，所以他就给自己定规，他任何在这种愤怒情绪之下写的信件都要放在办公桌上24小时可以寄出。等到冷静期结束后，他仍然觉得有必要才把那封信寄出去。直到杜鲁门去世，这个总统去世之后呢，办公桌的一个大抽屉塞满了他没有寄出去的信。所以这时的是什么？他常常这个当他这样冷静下来之后，他发现24小时之后我的决定是不一样，所以就没有寄出去了。所以时间带来改变，每一个人都有一座小火山，火山内容热量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就要喷发。减少喷发的做法就是降温。那怎么降温呢？早上早起灵修十马那降温，就要灵修嘛。所以为什么要灵修啊？把你身上那个小火山啊，今天出去跟这个跟那个家人的工作，整天那个情绪都是非常的紧绷啊。那灵修让你安静在神面前，让你这一种气啊，不用不再鼻孔喷出了，让怎么样，让他这样能够了，整个呢平静安稳啊，自然这个气就消掉了。那你说这个信仰好不好啊？这个信仰能帮助我们挪移 那心中的那个小火山。
情书在水旁，寒食结果不枯干。凭台菊回烛同在，生灵高墨群佳人，分享心得。生命活水永流淌。
早上平安，各位西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箴言二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九节，第四十二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心中存记这变为美，心中存记这变为美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二十二章的十七到十九节、二十四到二十五节、二十八到二十九节。好，十七节。你需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，留心领会我的知识。你若心中存记，嘴上咬定，这变为美。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，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。二十四节，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往来，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，自己就陷在网罗里。二十八节，你先祖所立的地界，你不可挪移。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人面前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箴言二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九节，主要教导守住处事本分与认识处事真言的教训，主要有四个对比的教训。第一个教训是时代真理的使者，追求认识真理，用真理塑造生命，传递真理的信息。第二个教训是时代公义与慈爱的使者，贫富悬殊的世界，提防逆向压迫的世界。第三个教训是平静安稳面对时间，两种的愤怒如何胜过犯罪的愤怒。第四个教训是生命的成长，从偏差到正途，从愚昧的热心到有智慧的热心，从贪慕虚荣到心满意足，从急功近利到踏实的进取，靠着神加给我们的恩赐，尽心竭力运用才干，把握机会和机遇，办事殷勤，如此方能满足神的期望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尚恩老师的短讲信息，耶稣用智慧回答人的挑衅。耶稣用智慧回答人的挑衅。
因为主真的会透过圣经成为你最大的帮助，那个帮助远远大过一个传道人所分享一点点有关于圣经的领受，因为主自己会向你的心说话。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。今天继续和你分享，在整个的圣经当中，你问我说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享受神的救恩，你最想跟神要的是什么？过去这两天我们分享到说，祷告，你想要跟神要什么？常常觉得很多东西我都不想要了，因为我觉得神给我的已经超过我所求所想，他的预备远远大过我，所以还有什么好要的？我讲了半天，比他讲的少多了。你知道上帝给的是这么大，然后我还跟他说我只要这样，不，我觉得我交给他，他为我预备的真的超过我所求所想。那么你觉得有什么想要的呢？我觉得我会很想要跟神说，主，我需要更多的智慧。常常在侍奉当中，在牧养教会，在很多的事工，甚至在人际上面，在处理我的家庭，在带我的孩子，我觉得我很需要智慧。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我好需要智慧。我觉得我在耶稣身上也看到他的智慧。你知道他在一路走来这段过程当中，他在地上，特别是后面这三年半，他在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医治各样的病症，带领门徒的过程里面，当然他做了很多的事，有很多的人，好，我说像个 fans 一样到处跟着他，哇，很佩服他，哇，吃饼得饱，然后到处看他医病，看他赶鬼，看快使死人复活。但是也有很多人，法利赛人文士不断地挑衅他，在他旁边盯着他看，能不能够找到什么毛病，他有没有做错什么事，他有没有说错什么的话。所以这些人常常找到一些话题来问他，直问他，为的是要找到他说话里面有没有什么漏洞可以攻击耶稣的。你知道你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旁边有人，一堆人在旁边盯着你看，就专门想要找你又做错，你又做什么。如果你每天去上班，你发现你的同事当中有一群人在那里天天就是盯着你看，你有没有做错，你有没有说错，你有没有坐错位置，你有没有，那真的很不快乐啊。有的时候就会情绪都会被弄得很坏，甚至你会被激怒说你要怎么样嘛，你干嘛每天都这样盯着我看，你管你自己好不好。但是耶稣在这些人环视在他周围，天天好像拿着在盯着他看，说我能够找到什么毛病的时候，我觉得第一个，我看到耶稣的情绪管理真好，他没有被他们激怒。而另外一方面，耶稣常常用很有智慧的话来回答。比如说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那些人问他们说，哎，你是什么权柄，是什么样的权柄能够让你们可以做这些疫病啊，赶鬼啊，这个是死人复活，是什么权柄。他们知道耶稣知道这些人不是真的想问，他只是在挑毛病。耶稣用什么方法？耶稣说，好，那我问你，你问了我这么多，我也问你咯，我反问你一个问题。他问一个问题给他，那些人知道耶稣真的很有智慧，耶稣丢回去的问题他们不敢回答，因为知道主我一回答他们自己也会讲错话，这样讲也不对，那样讲也不对。耶稣丢一个问题回去给他们，然后好有意思哦。然后那些人说，哦，不知道。耶稣说，你不知道，我也不告诉你们。谢谢主，耶稣没有说谎话。那些人说不知道其实是骗人，因为他们明明知道答案是什么，可是他们的诡诈让他们不愿意说。可是耶稣很明白地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没有给我答案咯，所以我有答案，可是我不告诉你们。我觉得耶稣真的好像圣经里面他自己说的，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该驯良，该诚实，该降服的时候，他一点都不诡诈；但是该用智慧避开困难的时候，他蛮有智慧。主啊，祝福你今天一整天经验，上帝把智慧充满在你里面。
开场他就提到了说，这个呢，任何一个 再会讲到的讲道工人啊，他所能够给你们的也就那么一点点，也就是一皮带的水。同样的，西山灵修给你们的也是一皮带的水。所以有些人会说，哎呀，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？哎，下午 发一次这个纲要信息，然后早上还要再发一次。因为在你还没有来听信息之前，先把经文跟纲要发给你，让你先去从经文当中去导读默想，去挖井取水。因为你接上了活水的管道呢，神要给你的是无限的。那当然神也安排一些具有教师恩赐的西山灵修的信息，也都经过编整的哦，然后呢来把我们不同的圣经背景呢，以及当时的情形呢来做个解说，以及可能得到的光照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去挖井取水，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从圣经当中得到全面的真理。好，来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是时代真理的使者，时代真理的使者。首先谈到呢，追求认识真理，十七节，你需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，留心领会我的知识。有三方面的态度：第一，要侧耳，侧起耳朵，全神贯注；第二是听受。第三要留心领会，所以我们要专心的在灌注学习，且要在思想里消化分析和领会。第一个谈到是用真理塑造生命，十八到十九节说，你若心中存记，嘴上咬定这变为美，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，为要使你依靠耶和华。心中存记原文是肚腹里吞了神的话，神话语是甘美的，纵使在苦难里都能够存感恩的心。第三个谈到是传递真理的信息，二十到二十一节，磨练和知识的美是我岂没有写给你们吗？要使你们知道真言的实理，你好将真言回复那打发你来的人。耶稣来到世上便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是人生的方向，我就是真理，所有人想知道问题答案都在他那里。今天你愿意成为福音的使者吗？好，这是第一个教训，成为时代真理的使者。第二个教训要谈的是时代公义与慈爱的使者，时代公义与慈爱的使者。好，首先谈到是贫富悬殊的世界，二十二节，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，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。有两种的群体，第一种是弱势群体，既贫困缺乏物质，且没有朋友，缺乏他人的帮助，无权无势。第二种是财雄势大者，却在城门口欺压贫穷人。作为基督徒，今天要在神的真理上站立得稳，为弱势群体发言。好，第二个谈到了提防逆向压迫的世界，二十三节，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，抢夺他的，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。我们不能一面这个推维护弱势群体，乃要针对问题所在，如这个南亚海啸受灾者在没有人帮助下很难脱贫，故需要帮助。但若没有因他们的懒惰自贫，则不以给予同情心。有时候懒惰是什么？有时候贫穷是因为自己的懒惰。好，再来第三个主题谈到是平静安稳面对时间，平静安稳面对艰难的时刻。有两种的愤怒，二十四节，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。犯罪的愤怒会导致一种长期的苦毒，害己害人。第二个是如何胜过犯罪的愤怒，二十五节，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，自己就陷在网络里。暴怒者像爆竹一般的火爆，这样的生命毫无喜乐平安可言。当愤怒变为一种生活方式时，就叫自己陷在 网罗里。好，第四个教训是生命成长从偏差到正途，生命成长从偏差到正途。首先谈到了从愚昧的热心到有智慧的热心，26到27节，不要与人击掌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，你若没有什么偿还，何必使人夺去你床卧的睡卧的床呢？有人盲目以爱助人，就是眼见别人负债累累，于心不忍，就不顾一切为人做担保，这可能惹来后患无穷，甚至倾家荡产。第二个谈到了从贪恋虚荣到心满意足，28节，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。当耶稣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占迦南地之后，便为各支派各宗族分地立石为界，可惜有心人存贪恋，把石头移至较远之处，试图多占地图，这样行既不尊重神界先祖所定下的地界，更是欺压穷者的行为。第三个谈到了从急功近利到踏实的进取，29节，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，必不站在下贱人的面前。一个人办事得体且具技巧，依赖于有否勤加激励的操练，这样的人必然出人头地。靠神加给我们的恩赐，尽心竭力运用我们的才干，把握时机和机遇，办事殷勤，如此方能满足神的愿望。因为神所要的乃信徒忠心为主，凡事仰望神的操守表现。好，这些是生命成熟从偏差到正途。那我们如何能够生命成熟呢？很重要是早起灵修时嘛。那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，愿这首诗歌《西山灵修曲》。那我们感恩神，每天早起，借着圣灵唤醒我们早起，还没见到人之前就来见神的面，来这里灵修时，让我们能够控制住我们心中那个小子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
清晨早起是玛纳，
感恩主，你让我每天清晨早起是玛纳，每天能够咀嚼主话，好甘。我每天都能像亲属一样的栽培
洗漱，
让我能够爱惜结果。感恩西山灵修平台，感恩主，爱在
中，
主爱在，为华人设立了西山灵修平台，让我们天天早起灵修，你的灵在这里与我们同在，圣灵高抹每一个灵修的家，让我们能够分享心得与光照，让我们的生命活水永流。耶稣，我们更多的灵修你的话，借着灵修你的话语来亲近你，让我们夜灵修，让我们
越行圣灵，
圣灵就是我们的导师，在灵修当中教导我们得着很多的启示。
灵修是我，
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充满紧张压力冲突的里面，都有一座小火山，而且全随时都要
喷发。耶稣，
祈求你拯救我们脱离怒气跟暴
怒。
耶稣，你知道在我们天人的罪性里我们很难，但是借着灵修祷告读经亲近你，借着你生命注入在我们的里面，那座小火山能够 你说我们信心只要像芥菜种那么小，我们信心就可以提升。耶稣祈求你挪去我们心中那个小火山，让我们不因一时的怒气、一时的暴怒而毁了自己的前程，和了人际的关系，和毁了一个家庭，毁了教会，毁了社区，带来的灾害害人害己。也许我们的生命需要更多的长大成熟，接着每天灵修十码呢，让我们的心中更平静安稳，让我们有更多你那属灵的品格，让我们效法你，能够驯良像鸽子，灵巧像蛇，在这个充满愤怒世代、紧张压力的世代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做个入世的圣徒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3天没有灵修啊，我跟你讲，就打回原形，面目可憎。所以灵修真的是非常的重要，天天呢就被主的话语，天天就把主的生命灌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那个小火山永远不再爆发，不再喷出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